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看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也是两首的弥赛亚诗篇中间的其中的一篇。我们知道第四篇第三到七篇都是叙述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首先是描述到大卫他个人的经历，第二是预言到以色列国在大灾难时期的一个情况，其中许多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啊，可以应用在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些诗篇是向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凡属神的儿女，诗篇就是向我们传达啊神的信息。诗篇第五篇的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诗篇第四篇我曾经说过是用丝弦的乐器来做演奏的，第五篇可以是用管乐器来演奏。诗篇第五篇这是最受以色列人所欢喜的爱戴的诗人大卫啊所写的诗篇第五篇。我们知道许多的诗篇可以配合着音乐作来演奏，唱诗班啊可以在笛子的伴奏之下来演唱诗篇第五篇。有位学者他曾介绍诗篇第五篇的一个特色，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啊诗篇第五篇，这是一首发自内心深处的诗篇，蛮有信心的祷告的诗篇。凡是真心寻求神的人，神就会像盾牌一样给他们做保护。也看到这个诗篇里面，看到第五篇，看到诗人心灵的苦闷，因为到处都是充满了不谦不义的人，因此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生出忍耐来，我们充满了得救的盼望以及喜乐，因为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上面一段话是一位学者所告诉我们总结的诗篇第五篇这个动人的这个很动人的诗篇的意思。诗篇第五篇可以说也是一个清晨的诗篇。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一到三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第五篇一到三节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啊，大同小异的翻译，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求你听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我要向你祈祷。耶和华，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在早晨我要向你倾诉，静候你的回音啊。这是早祷的诗篇，在早上我们可以向神这样祷告，早晨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最好的时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呢？在早晨祷告。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五篇的四到七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翻译，也是四到七节大同小异的，这样翻译说：因为你恨恶邪恶，恶人不能与你同在，狂傲的人 不敢站在你眼前，你恨恶凡作恶的、撒谎的，你要灭绝好流人血的和弄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至于我，因你丰盛的慈爱，可以进入你的殿宇，我必存敬畏的心在圣殿中向你敬拜。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是不是对一个敬虔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有很大的安慰？当你环顾四周的时候，看到遍地充满了邪恶不义的事情，有时你会感觉到心情很沉重，也感到很厌烦。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敬虔的人能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那么诗篇诗人就说了，他要像神一样，我们像神一样怎么样呢？我们要痛恨恨恶这些邪恶的事情，因为神厌恶邪恶的事情，神也厌恶今天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为邪恶的事情绝对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够让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心里面会快乐起来。所以这里说，神不与邪恶的人同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旧约的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那么耶和华也告诉先知哈巴谷这样说，他说加勒底人快要进犯圣地了。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怎么说呢？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我们知道邪恶的人只能够嚣张张狂一阵子，我们知道神将要毁灭刑罚那些口说谎言以及行不义的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会使那些不义的人感到羞愧。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邪恶的人就不能够再张狂败坏下去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撒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段经文我把它引用出来，听起来好像令人不太欢喜，但是我个人相信，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相信，神的审判必定很快就会到来。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五篇第八第九节，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大同小异的翻译这样翻译说，耶和华，因我仇敌的缘故，求你按着你的公义引导我。这个诗人作诗的他这样说，我的敌人正看着我向我走过来，他希望我跌倒失足，但是神啊，我要荣耀你。因此诗人就向神祷告，求神要让他不要跌倒，神要求神要引导他。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八第九节的意思，就是说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然后第九节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真话，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毁灭人的意图，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一节经文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也是引用这句话，就说到这些人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就说到这些人油嘴滑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说的话都不是真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五篇十到十二节，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这几节又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都是大同小异的，听众朋友注意，另外一种翻译这样说，神啊，求你除灭他们，让他们因自己的诡计跌倒，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欢呼喜乐， 因为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听众朋友，这两种不同的翻译大同小异啊，都很好。当世人看到四围都是恶人的时候，世人就祷告神，因为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世人就求神引导他，使他能够走在正路上面，不至于羞辱了神的名。第十节就说到啊，世人就求神除灭他的敌人。这里特别是啊，诗篇当中第一次关于咒诅，诗篇有着咒诅的诗篇，咒诅的一个祷告。以后我们会讨论到这个主题。大卫的祷告当中，他就是求神要施行公义，要求神介入施行审判。这个祷告，这些祷告的措辞当然是很严厉的。其实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也曾经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看以赛亚书64:1-2，以赛亚先知的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听众朋友，这个是讲到神终必要审判恶人，恶人逃不了。圣经说得很清楚，神必定实行公义的审判。在新约圣经，主耶稣有一次做了一个比喻，也是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18:3-8，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寡妇，她恳求一个不义之官。怎么恳求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在路加福音18:3-8这样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呐！感谢神啊，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啊，一个寡妇求不义之官的这个事情。说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大卫啊，在这里他也是求神为他伸冤。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他现在做这样的祷告，那我认为是不好啊，是不对的。我这样说，为什么呢？那么也许你会说，为什么呢？我认为正确的祷告应该要神来教导我们，或者我们要怎么解释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是必要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有些人却认为说，哎呀，这样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呢、把它删除掉算了。甚至有人说，这段经文可能不是神的话，因为今天基督徒啊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听众朋友，那是谁这样说呢？圣经有这样说吗？其实在大灾难到来的时期，神的儿女他就会做这样的祷告。那个时候在律法之下，人都会大灾难时期，他们就会，或者在律法时代他们所做的祷告的一个模式，神一定会听他百姓的祷告。神会为神的百姓向仇敌来报仇，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祷告的模式啊！听众朋友要注意，为什么呢？在圣经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现在祷告的模式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啊，听众朋友，这很重要。我们祷告模式现在应该是这样子：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注意，也许听众朋友说，哎呀，这实在太难做到了。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基督徒要为仇敌祷告。罗马书12:19也这样做，这样的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听众朋友，神会为我们伸冤。若有人打我们的脸，我们当然，我们人的本性就想要打回去，想要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凭信心，也不是用信心与神同行的。神要我们信靠他，因为神自己会对付我们的敌人。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被人羞辱，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反击。主耶稣他期待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但是神也很清楚的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为神自己来会为我们伸冤。那么这是一首很精彩的诗，是在痛苦中的信徒受到屈辱的时候，这是基督徒受苦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六篇，那么这个时候诗人就环顾他的四周，看了四周都是恶人，这个时候诗人就省察自己的心，他发现说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前两首诗篇啊，都是关于跟祷告有关系啊，或者在早晨祷告，或者在晚上祷告。可是诗篇第六篇是在深夜的时候祷告。那这首诗啊，也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啊。我们看到这句话说，调调子的调，调用第八，意思是说用高八度的声音来演奏。有人认为这首诗应该是由男生啊，男孩子来演唱啊。诗篇第五篇是一个咒诅的诗篇，诗篇第六篇呢啊是一个悔罪的诗篇，就是哀求神啊，在神面哀求，求神怜悯。现在我们看诗篇第六篇一到四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啊，世人他这个时候很软弱，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需要在神面前他求神怜悯他，他自己也要悔改。那么这是一件好的事情。继续啊，我们看下面五到七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我又因一切仇敌的眼睛昏花。这是大卫他经历到他的这个时候很痛苦，他说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他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也有这样的经历，在世界末日未来的日子，以色列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以及听众朋友注意，我们今天的信徒也许你我的光景也是这样啊，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这首诗实在是说到啊我们啊心里的话太好了，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从心灵的深处，在绝望当中求神怜悯，唯有神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神的怜悯可以拯救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满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的神，神向我们广施怜悯，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的神。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否需要神的怜悯，我是很需要。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2章14节，这节经文很重要，是预先预表主耶稣的工作。说到主耶稣，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啊。以赛亚书52章14节是预表主耶稣。以赛亚书这节经文啊，是预表主耶稣啊受苦的。接下来我们看诗篇69篇第3节，这样说：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这是69篇第3节。我们再看诗篇42篇第3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诗篇38篇第10节：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啊，再看一节经文，诗篇八十八篇第9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以上这些经文都是可以说是预表主耶稣为他的百姓受苦。那耶稣受到羞辱，耶稣 在羞辱当中啊，耶稣忍耐。今天我们做神的百姓，或者以色列民，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些渔民也会遭遇到这样的苦难。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正在经历到这样的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有神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所以不管今天我们遇到任何的苦难，主耶稣他都可以安慰我们。主耶稣就是安慰人的救主。听众朋友，我们实在基督徒太有福了啊！现在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六篇第八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我哀哭的声音。这是神对人祷告的一个回应。继续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们看新约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也是论到主耶稣所说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听众朋友，你我也要有学习有主耶稣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必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神会很快的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如果听众朋友你正处在非常艰苦的境况当中，那么这首诗啊，今天就是为你而写的，是要安慰你的。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七篇，有人建议啊，这首诗篇应该这样写，题目做什么呢？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这首诗篇的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啊。这个流离歌什么意思呢？就是哀哭，大声哭喊的意思，是大卫他大声哭喊的时候他所唱的一个歌。我真希望能够听到他大卫啊亲自唱这首诗，他怎么唱的。我认为大卫他这首诗篇预言到，就是末世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敬畏神的那些以色列民啊，那些渔民，他们所唱的流离歌，因为他们受到逼迫，受到苦难，他们呼求神的帮助。那么这个诗篇第七篇的主题，就所以也会出现在以下的诗篇当中啊。听众朋友要注意，大卫他的信心，他是信心的祷告。我们看诗篇第七篇一二两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啊。另外一种翻译，大同小异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这样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免得他们像狮子要把我撕裂，无人能救援我。那谁是狮子呢？听众朋友，这里狮子就是魔鬼撒旦。在新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接着我们看到，接着不公义的压迫逼迫就来到啊基督徒的身上。接着我们看七篇第七的第三第四节三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你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看得不义的事情，很多冤屈的事情，有时我们令我们实在不明白不了解。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神知道，神了解，他将来一定会向我们说明，神会为我们伸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真是难以明白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也不能解释你的困苦，你的遭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会遇到这些的痛苦。但是有一天神会向你说明。现在啊，我们知道黎明的光就要到了。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七的第七篇第六节，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感谢神，这诗人他求神 为他伸冤，要说明证明他是无辜的。我们看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啊！听众朋友注意，我们今天虽然说现在是一个新道德的时代，其实新道德时代也是一个旧的道德，也是一个不道德的时代。今天看到许多污秽肮脏不道德的一个世代，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不会顺应现代的思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和大卫一同唱诗篇，唱诗歌，这样说，我们看诗篇第七篇的十七节，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听众朋友不要担心，我们的神一定会处理来审判罪恶与一切的邪恶，总有一天神会从他的宇宙当中把所有的邪恶都消灭到。赞美神，听众朋友，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向他悔改，知道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要保守他自己的儿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